老人。到扶贫医院打针，途经商店门口，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手中攥着两元钱，以求助的目光望着来往的人群，他的脸因风吹日晒食不果腹而显得黯淡无光，在厚重灰尘的覆盖下，一双饥饿的眼睛无神地四处张望着。这是一个风和日暖的好天气，人们都忙着采办自己的物品，挂念自己的修行，老人的存在早已消失于他们的境界之中。他们从老人满是污垢的裙子上踏过，连瞅他一眼的念头也没有在心中划过。一个小时后，当我打完针再次经过这里，刚才的场景仍然持续地上演着。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十元钱放在他手里，我分明看到盈盈的泪光在他眼中闪烁，我不忍与他对视，逃也似的走开，留下双手合十口中喃喃有词的老人。看着周围漫不经心的人们，我多想说一句，善待这位老人吧，若干年以后我们终将迈入风烛残年，何不现在就多做一些换位思考呢？回到家中，背越发疼痛，不知刚才那位老人现在怎样，他明天的一日三餐又将如何应付呢？唉，壬午年六月初五，2002年7月15日，健康。最近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您要好好保重身体。我的身体好像成了天底下至关重要的东西，自己也常常以身安而后道隆提醒自己注意日常保健，以免使不健康的身体成为修行障碍。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这样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或完全安宁。我一下子感到释然，原来与很多人相比，我都算是比较健康的人，至少我没有那么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适应、不安宁。虽然身体对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心理因素对生理的主导作用更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我的一些皮肉、血骨或内脏器官时常与我过不去，但与很多人心灵上的病痛相比，这肉体上的区区病痛实在不足挂齿。我们时常因为过分重视肉体，为了这个肉身能舒适的存在，在世间的竞技场上苦心钻营、斤斤计较，而导致心神不宁、情绪烦乱。作为修行人，因执着肉体而放弃精进的文思修，去追求名闻利养，更会成为修行大障。形骸非寝，万物皆幻，放下对身体形骸的执着，抵制烦恼对我们心理健康的侵蚀，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壬午年六月初七，2002年7月16日，阿姨。为了放生，今天去了芦货，本打算利用放生之余抽空耍耍把子，可惜天空不作美，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看来我们的帐篷、饮料、食品算是白带了。听说一位我小时候对我很好的阿姨病了，我连忙去看看她。她住在一间简陋的难以想象的屋子里，屋里除了一床肮脏破旧的被子，一把黑乎乎的茶壶，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饰。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家显得比较殷实，常常在课间我会偷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他家， 因为在那里我总是能找到糌粑、酥油之类的食物，以填充我那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胃。他总是那么大方地拿出最好的东西，从无牵吝之心。如今91岁的他虽然住在简陋的破屋里，有50多岁的儿子照料，但心情仍是那么开朗，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他从各地听来的异闻趣事，逗得我们开怀大笑。最后他说，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恶业，得了这样的病，看来只有好好祈祷三宝才能减轻我的罪业。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他之所以心情开朗的原因，由于诚信因果，在遭遇病痛艰难时就不会怨天尤人，只会一心一意祈祷三宝，忏悔业障，才会感得如此心境。如果每个人都能诚信因果，那么即使他身处困境，都能保持愉悦的心情。壬午年6月初8，2002年7月17日，宗塔。暴雨一夜的肆虐终于偃旗息鼓，太阳从云层中探出了笑颜。经过雨的冲刷，空气变得格外透明，草场也绿得令人心醉。白色和金黄色的天鹅在天空中优雅地滑翔，淙淙溪水缓慢地滋润着棕塔草原，白色的野花繁星般地铺满视野，蜜蜂蝴蝶在花间轻快地畅游着，青蛙在草丛里欢快地跳跃着，青山环绕，森林茂密。我去到了过去的母校宗塔中学的原址，如今这里已改建为一所小学，过去的教室已破败不堪，以前住过的宿舍已不复存在，原址上新修了一栋平房。朝气蓬勃的中学时光如同电影般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现，那时我们是那么的充满活力，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如今青春已弃我而去，空剩下一把老朽的身骨，过去的师长大多撒手人寰，同窗的好友纷纷与世长辞，栽植于校园旁的树木早已枝繁叶茂，参天林立，当年参与植树的同学却音讯渺无，难觅踪迹。站在学校对面的山上，回首俯视曾经生活的故迹，人事皆非，升起感慨万千。无常真是毫无情面的裁判，吞噬了过去的一切，也使人不敢留恋现在的拥有，更使人知晓幻化的山川、假和的身体都不离无常的实质。略感欣慰的是，一位当年的同窗拉布现已出家，在对面山上有40-50人的寺庙里担任住持，每天为他们宣讲佛法，使我在满目的无常中感受到一丝永恒的光芒。壬午年6月初9，2002年7月18日，多芒。应多芒寺众多人的邀请，我今天也鹦鹉学舌，为该寺的僧人谈了一点自己的体会。多芒寺历来由戒律清净的大德住持，因为德巴坎布年岁已高，本寺虽然目前比较兴盛，且拥有不少堪布大德，但真正能主持工作的大德仍然匮乏，寺院面临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局面。作为寺院的一员，我们肩负着寺院生死存亡之重担，不能随波逐流，应有开阔的心胸、远大的抱负，不能贪图眼前的温饱，不应在穿着住房上相比，而应比慈悲、比智慧。格鲁派一位大德讲过， 如果没有看破世间形象上的文思修，毫无意义。我将扎嘎活佛写的《山法宝鬘论》发给他们每人一本，希望他们能追随前辈的足迹，在文思的基础上寻求内心的安乐。虽然在座的很多人从未与我正面交流，但同为弃离尘世寻道求度的出家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非常乐于将自己在寻求解脱道路上的感悟和教训与人共勉。一位真正的修行人要甘于寂寞，不能为世间琐事而用。阎浮提苦世无穷，醉生梦死于逸乐之中，欲求出离，难科一梦而已。自不能渡，何谈渡人？再不要被贪嗔痴所拘了。三思，三思。壬午年六月初十，2002年7月19日，开光。今天多王子新筑成的释迦牟尼佛塔举行开光典礼，恰逢葬礼6月11日，今天和13日也是一年一度共护法的日子。来自上下罗科马乡9个村的几千信众，身穿节日的盛装，驾驭着彪悍的骏马，聚集在左当草原上。方圆2公里的草原上扎满了各色帐篷，科罗河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折射出宝石般的耀眼光芒。四周的山峦青翠欲滴，宛如锦缎织出的帷幕。山雀在林中婉转的歌唱，仿佛天界传来的音乐。这如同仙境般的土地，也是吸引我40年前探出母体，迫不及待地来到人间的地方。熏烧白树枝的桑烟袅袅升腾，汉子们手持护法旗，一边转绕，一边将龙达凌空抛洒。不一会儿，整个草原就成了龙达的海洋。在一顶可容纳上千人的大帐篷里，男众们再次发愿戒酒不杀生。去年他们都如此发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滥杀无辜的情况，大家都以饮酒杀生为耻，使这个以前以出产牦牛闻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恶业。空气中减少了血腥的气息，显得更加澄净，河水中不再流淌着牛羊的鲜血，显得更加清冽。美丽的草原上不再传来牲畜的哀鸣，显得更加宁静。如果我此时尚在娘胎，一定会再次选定这个地方作为我的出生地，因为我深深地眷恋着这片聚集着善良人们的地方。壬午年6月11日，2002年7月20日，为难。世上每个人，不论他们的智慧如何深广，总会遇到不能两全其美的事，更何况像我这样的浅慧之人。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就使我左右为难。几天前，一位从东北千里迢迢赶来的居士告诉我说，我最近看了您翻译的《释迦牟尼佛广传》，我被佛陀在因地时深广的发心和行为强烈的震撼着，我多么想像他一样抛弃一切行菩提行。看到学院几千出家人清净而又自由自在的生活，我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留在世间，我只有浑浑噩噩的虚耗此生，毫无意义，希望您能成全我。听了他的话，我十分赞赏，当即同意他出家。不料他的妻子刚才给我打来电话，堪布啊，我也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也向往出家的清净生活， 但如今我们的儿子只有七个月，母亲在医院已沉疴难起，我又没有工作，如果他走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该如何生存？作为大乘佛子，难道就应该置生病的老母、年幼的儿子、无助的妻子于不顾，到深山去发菩提心吗？听了他的话，我深感为难，想起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那首诗：僧侣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既想令孤立无援的她得到救护，又能成全她丈夫出家的宏愿，如何才能找到皆大欢喜的良方呢？壬午年六月十二日，2002年七月二十一日，讥笑。很多修行人舍弃故乡到山里修行时，总会引起世间人的不解和讥笑，但我们应该明白，世人的讥讽侮辱是成就修行的顺缘，一切为缘都是成就的征兆。藏地的格西尤隆巴在祭底闭关时，一位弟子拉着他的衣服，一定要求他传一个殊胜的教言。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虽然从小出家，但应明白看破世间非常重要，食能果腹，衣能穿暖即可，应身处卑微。对待上师教言，应当像饥渴的人饮用甘甜的泉水一样，即使别人讥笑也义无反顾，将一切抛之于脑后，精进不懈的修行，只要这样就一定会成就。波多瓦格西也说，如果别人对自己生起悲心，应感到欣慰，也就是说要放下面子，远离虚荣。当别人觉得自己很可怜，而自己的内心却快乐无比时，你就可以体会到修行的乐趣，所谓外境也奈你莫何了。米拉日巴在山中修行，面对几位女郎的讥笑与怜悯，唱道：罪业多及小女子，一味贪着自家园，爱美恋身如火炽，我叹众生真可怜。汝等美丽小女子与我共通穷米拉，相顾彼此两可怜，尔怜我惜，我怜汝，比料一场看谁胜，我知汝等说梦意。米拉是汝圣口诀，得我碧玉换顽石，凝我美酒气白水。由此可见，愚昧和邪见才是值得同情和可怜的，别人无知的讥笑只能让我们生起大悲心，又怎能动摇我们修行的决心呢？壬午年六月十三日，2002年七月二十二日，无私。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人们都有维持生存的欲望，但生存的目标却千差万别。心灵高尚的人活着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人，平常的凡夫活着是为了自己亲友和家人，心胸狭隘的人却一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即使是博览群书，智慧超群，即使是满腹经论，学富五车，即使是受过无数贤人圣哲的教育，让他放下自私之心，也难于上青天。无始以来，我们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活着，要放下这难以割舍的习气，只有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从点点滴滴开始。大师在喜马拉雅山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喇嘛尊者与上师在一起修行， 每天他们只有一顿午餐可以享用，午餐也就成了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一天，上师告诉他，今天来了一个老和尚，你要将自己的食物让给他。不行，我也很饿，就算出家人也不能剥夺我吃饭的权利，我今天只有这一点食物。你不会饿死的，应该把食物让给他。可是我也很饿，你必须给。就这样，尊者心爱的午餐属于了别人，但从此以后他却学会了忘我，无论多么珍爱的东西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布施。此时他才体会到上师让他舍弃食物的一片苦心，放下自己执爱的东西可以换来一片无私的天地。释迦牟尼佛当时在遇到一位只会说给我的乞儿时，也是先让他说我不要，种下一颗无私的种子，才将食物布施于他。要清除自私的身后积习，就要遵从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古训，从一分钱一碗饭一尺布做起。壬午年六月十四日，2002年七月23日，皈依。世上皈依三宝的人为数不少，皈依的目的也是千差万别。佛教的门内如同一个应有尽有的超市，进来的人各从其志，各得其所。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人天福报，有的人是因为畏惧恶趣，有的人是为了自己脱离轮回，有的人却是为了救度众生。前几种发心属于中小世道发心，而后一种却是殊胜之发心，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皈依，如同以摩尼宝换得一颗糖吃，实乃鼠目寸光之举。如果不考虑自身，仅仅为了众生的利益，则如同种水稻，不但可以获得谷子，也能够同时获得稻草一样。即使将自身的解脱置之度外，也会水到渠成，不求自得。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皈依的目的是否真是如同每天所说的那样，为度化一切众生而皈依？如果自己都对此有怀疑的话，那么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心，在三宝前真实无伪地为众生的解脱而再次皈依。无垢光尊者有一个皈依的简单仪轨，于三宝所依前供养忏悔，观想前方虚空中佛陀等三宝如密云般降临，供养内外密等遍满虚空的供品，诚心念诵：我某某从即日起乃至菩提间为一切众生而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遍，通过表示上师弹指或自己观想而获得皈依戒。这个仪轨简单而有意义，如果诸法师过去没有依照仪轨，仅仅是依凭想象而举行皈依仪式的话，从今也可按此仪轨为他人做皈依仪式。我过去也有不按仪轨的情况，今后一定严格照此执行。壬午年六月十五日，2002年七月24日，寂寞。吃过午饭，我一如既往地去关闭房门。隔壁的喇嘛不解地问道：你每天下午将自己关在屋里，难道不寂寞吗？不但不寂寞，还其乐无穷。我说的是实话，每天通过书本和诸位大德圣哲心贴心的交流，通过内观与内在的智慧朋友平等的相处，远胜过空耗时光的谈天说地，劳而无功的游山玩水。 如果不便取舍，与世间增长贪嗔痴的狐朋狗友在一起为非作歹，那就更是愚蠢之至了。与君子游，如日之长，加以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几何而不行陷苦。与高尚的人相处，时间一长，不自觉的都会受其熏染；而与卑劣的人同行，就像行走于薄冰之上，怎么可能不陷于污水之中而受其污染呢？前辈的大德们，就是世间早已难以寻觅，如同摩尼宝般的朋友，我怎能错过学习他们的机会呢？即使有这样品德智慧俱全的高尚之士，你又怎么忍心每天前去打扰而浪费他宝贵时光呢？通过独处，我深深体会到其中的无限风光。每天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装出一副不在家的样子，与前辈伟人们倾心交谈，与绝境朋友促膝相知，是每天最快乐的一段经历。如果因为惧怕寂寞而去寻找世间友人，或是到处游逛，其结果只是徒劳。一位修行人曾告诉过我他的感觉，如果你的心是寂寞的，即使你身处众人当中，寂寞仍然难以排遣；如果你的心不寂寞，即使你在山洞中独自度过一生，你也是快乐的，因为寂寞来自于内心。对此，《窍诀宝藏论》中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如果明白了寂寞都是咎由自取的结果，不能通过调整外境来改变的道理，你还会走出户外去消除寂寞吗？壬午年六月十六日，2002年七月二十五日，牧童。每天清晨，草尖上已挂着厚重的白霜，科技成边的季节已悄然向我们走来，青草已逐渐失去了水分，显得干燥而枯黄。走出房门，迎面碰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牧童，他手拿念珠，衣着陈旧，赤裸着双脚，与二十多年前的我如出一辙。虽然墙上的日历早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个偏僻的角落，仿佛时间的脚步已经停滞了一般，如今的牧童仍然没有属于他们的鞋子。我感受过走在秋天干草上双脚针刺一般的感受，每当这个时候，我多么盼望能拥有一双鞋呀。记得有一次，父亲终于给我买了一双新胶鞋，但因为我福报不够的原因，鞋的尺码太小，穿在里面双脚受刑一般难受。但为了不失去梦寐以求的新鞋子，我只有强忍着疼痛，只有到了无人的地方才能脱下鞋子，抚慰一下我那委屈的脚。虽然那时的我们不能拥有物质上的财富，但却拥有精神上最珍贵的东西——爱心。每当看到小蚂蚁被水淹没，每当看到蚯蚓被烈日暴晒，每当看到鱼池的水即将干枯，我们都会如同伸手般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能拥有这样的童年，难道不是比那些尾随穿金戴银的父母，身穿名牌服装，坐着高档轿车，居于豪华洋房，口袋生猛海鲜，天然的慈悲怜悯之心已经因为父辈的扼杀而泯灭的儿童幸运千万倍吗？看到眼前这位手拿念珠的牧童，他一定也如同我童年时期的伙伴一样，拥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我把他叫到屋里，给了他许多水果和糖果，虽然没有合适的鞋子可以给他， 但他眼中流露出的兴奋已是难以言表的了。他高兴地向我告退，向着已经走远的牦牛飞奔而去。壬午年六月十七日，2002年7月26日，魅力。一位修行人向我讲述了他最近的一些感受。因为自己修行不够，障够深厚，在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外境时，被强烈的我执所控制，明知自己是作茧自缚，却难以自拔。前段时间烦恼深重到难以自制的程度，我甚至想到了死。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不会选择这条无异于深渊的道路。米拉瑞巴在面对困境准备自杀时，俄巴喇嘛的一段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自身的蕴藉处就是佛陀，在寿命未终的时候，即使行转识法都有杀佛之罪，更何况心性本自清净，只因渐进思进才会产生迷乱，才会引发痛苦，我怎能对眼前的迷幻产生实执呢？我反复地开导自己，但在业障现前却不能排遣时，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却是永生难忘的。一天，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窗口，望着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他们为衣食为名利而奔波的忙碌身影，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当他们因为无名愚痴而为自己开辟了通往恶趣的通衢大道，自己却浑然不觉时，我却掌握了极生解脱的至尊法宝。虽然我还没有摆脱痛苦，但通过所学的道理已经能审慎取舍以减少痛苦的因，并尽力去认识痛苦的本性，可以说离解脱已经不远了。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却仍将直面无穷尽无了期的苦痛，想想他们自己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一次又一次，我在上师三宝前发自内心地发下了普度众生的宏愿，如果连我的怪圈都不能走出，普度众生就成了一句苍白的台词。我知道消除我执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祈祷上师三宝，忏悔罪障，发菩提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走出了那段低谷，而且即使将来再遇到危缘时，我想我也能有条不紊地面对了。应用佛法，我走出了困境，变得更加坚强，这对于一直身处顺境的我，无疑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令我对轮回世苦产生了切身的体会，对世间产生了并非造作的厌离心。如果没有这些烦恼，我也不会有这些收获。感谢三宝的加持，使我能从为缘痛苦中发现人生的巨大价值，为救度众生而圆证无上菩提。我将生生世世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听了他的讲述，我为他在遭遇困难时能以正知正念对峙而深感欣慰。当我们面对世间的葛藤牵绊而束手无策时，通过佛法永远能找到对峙的途径，这就是佛法的魅力。壬午年六月十八日，2002年7月27日，翱翔。稍微具有一些见解的人都应明白，无论是起心动念还是安住之时，无论是高谈阔论还是止语之时，平时行住坐卧等行为酸甜苦辣等感受，一经详细观察均为幻现，毫无实意， 并最终了知内外一切幻象与法界智慧无二之等性。正达心之本面的修行人，现见贪嗔等烦恼融入觉性，如水融入水中一般，就不会为烦恼所牵引，如同解开捆缚身体绳索的囚犯，因自由而获得大安乐。可惜世上的人们不明此理，拽住贪嗔的绳索紧紧不放，从而饱受痛苦的煎熬。针对这些过患，无垢光尊者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教言：时而观察自他身行为，见似无者显现无实意；时而观察口中所言语，闻似鼓声显现无说意；时而观察心现之苦乐，知觉性幻显现实相意；时而观察动念之本面，了知自是显现法身意；时而观察无动之心性，见无散收显现究竟意；时而观察无寻之执定，见无所作显现心安乐。宁玛巴前辈大德的言教如同璀璨之槁日，为我们驱散无明迷雾，指点了一条通往大自在王国的阳关大道。如果我们能按此行持，一定能认识痛苦之实相，彻见心性之光明，迅速加入持名者的行列，使稚嫩的稚悲双翼早日丰满，与大鹏金翅鸟一样遨游于法界澄净的天空，径直飞往普贤王如来之清净刹土。这些如意宝每天守候在我们身旁，我们是否已经察觉并加以利用了呢？壬午年六月十九日，2002年7月28日，老尼。目光穿过接待室的窗户，看见在长长的队伍尽头，有一位藏族老觉母正在虔诚的顶礼。他身穿污秽不堪的僧装，脖子上是一堆结满了污垢的金刚结像章，布满老茧的左手拿着挂满绳结的念珠，斑白的头发与灰尘夹杂在一起，让人找寻不到其本来的颜色。沟壑纵横的脸如同理不清的网，互相纠结着，不知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残存的糌粑面还附在嘴唇上，随着不停念诵的震动而纷纷下落。脚上的袜子已经穿孔，露出长着黑长指甲的脚趾头，一双乌黑的鞋子无力地散在一旁，只有蠕动着的粉红舌头与眼中的红血丝是身上仅存的亮点。看见我向他微笑示意，他咧嘴一笑，露出黑黄的牙齿，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他用含混而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说，他来自青海班马，丈夫早已过世，辛苦抚养成人的四个儿子都对他十分厌弃。走投无路的他来到学院已经3年，在这个和睦的大家庭里不用再看人白眼受人冷落，在上师的加持下生活十分快乐。我问他，你的儿子对你不好，你记恨他们吗？他平静地回答说，那都是前世的果报，没有什么值得埋怨的，只有祈祷佛菩萨，祈祷上师，忏悔自己的业障。学院有这么多成就者，就是现在死去也不用害怕了，我一定会被加持往生极乐刹土的。听了他的回答，我也被他那种毋庸置疑的信心所感染，在他肮脏的外表下面，有着一颗多么珍贵的如意宝啊！能够从心底里以微笑来面对生活，能够对三宝、对上师具有如此坚定不移的信心， 远远胜过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头见解，胜过了年轻气盛的争论答辩，更胜过了世间那些穿着考究的豪门贵族。刚好别人送我几个热气腾腾的馒头，我全部转送给他。他一边接过馒头，一边忙不迭地说道：“咔嚓咔嚓。”看着一边念着观音心咒，一边摇着转经筒踽踽远去的背影，我深深地为他祝福，同时也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拥有一个真正幸福的晚年。壬午年六月二十日，2002年七月二十九日，无悔。说起噶秋喇嘛，在学院可谓名闻遐迩。法王如意宝曾在其座前接受过灌顶，他也曾到学院为全学院的僧众传过持名者果吉顿哲的服藏品，并为法王撰写了长久注释祈请文。该祈请文至今仍被全学院的僧众所传唱。他年轻时第一次去朝拜大昭寺，在觉卧像前叩拜时，同行的伙伴亲见自觉卧佛心间发出一道灿烂的光芒进入他的心间，使他当场昏厥过去。当他苏醒时，当下证悟了法界自然本质，从此他便将一生的精力都用于修行。文革期间，他视线腿部残疾，得以逃避蹲监狱的厄运，并长期以辟谷方式修行。在冰冻三尺的严寒季节，他的帐篷内却生长着夏日的青草。每当造反派揪斗他时，他就事先发愿：我今天要为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忍辱。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时，他也不生一丝记恨，安住于无缘当中。批斗完毕，他便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以批斗他的人为主的一切众生。浩劫结束后，他的残疾奇迹般的不治而愈。尽管面临着外界的种种诱惑，他却从不沾染追求名利的世间八法，一直潜心修行，直到2000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6:30视线圆寂。在他圆寂前的25日上午9点，他对身边的弟子索华等讲道：“我从小到现在做过一些世间法，也修了一些佛法，追求过一些名声，既处过卑劣，也居过高位。现在死到临头，一切都没有用处，只有以自他相换法迎接死亡。希望你们能虔诚祈祷浊世的护主莲花生大师，取舍因果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你们应善加护持。总之，要修一个临死不后悔的法，此时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精心的陈设贡品吧。”然后一直在莲师前祈祷，直至27日视线圆寂。涂皮之时，他的身体显得异常年轻，很多人亲见他为白色的金刚萨埵像，因此都对他生起了无比的信心。像这样将一生都贡献于佛法的老修行人不胜枚举，无论他们面临何等幻境，始终无怨无悔，修行不坠，最终于本来清净的无边大乐当中自在地离去。同为修行人，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回忆自己的一生，是否也能做到无怨无悔呢？壬午年六月二十一日，2002年七月三十日，法喜。今天，学院的四众弟子个个欣喜若狂， 法王如意宝自去年夏天涉险身体欠安至今，停止了一年的传法恢复了。这不仅意味着大家可以共沾法喜，也意味着他老人家的身体已经略有好转。法王如意宝为大家传讲的是咸鱼经，他告诉大家，他从十几岁开始即以讲经说法度日，至今已几十年。若讲密法或五部大论，即使现在眼睛不好，单靠以前的基础讲起来也是轻而易举，但于此五浊兴盛、物欲横流的恶世，前后世因果不虚、轮回痛苦等概念，不仅仅在世间人心里，而且在很多佛教徒心里都已丧失了它的警戒性。人们不顾因果，持颠倒行，早已忘却等待自己的茫茫后世。为了警醒弟子放弃恶行，让大家对因果不虚再次升起强烈的信心，讲解咸鱼经实在是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希望大家不要将经中的故事当成神话，那些都是佛的金刚语，具有甚深的含义，对于调伏自相续的烦恼并自利利人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我在这次讲解中担任同步翻译，听到上师的声音，过去的美好时光仿佛又穿越时空回到了身边，很多人脸上都淌着晶莹的泪珠，我都好几次有哽咽的感觉。大家实在太需要佛法甘露的滋润了，沉浸于法喜当中，怎能让人不喜极而泣呢？壬午年六月二十二日，2002年七月三十一日。注意：一位出家人的房屋被焚毁，居住无着，十分可怜。我万不得已从用于僧众医药的扶贫款中支出了1000元钱，补助他用于修缮房屋。当时因为救急，没来得及细想。事后却想起堪布根华在《入行论》讲义中引用的一宗公案：几个印度小孩在街上玩耍，一位具备各种丑相、脚肿朝前的恶鬼来到面前，小孩十分恐惧。恶鬼说：“
我以前是那难陀寺的堪布，名叫加丘，因在僧众经堂里未脱鞋而感得今生脚肿朝前，又因将僧财中的一碗米送与别人而转生为恶鬼。”
记得当时法王如意宝讲到此时，特别规定我们入经堂不得穿鞋，可能考虑到处理僧众财产的人不多，没有特意嘱咐。咸鱼经也云：“他利扎迎是比丘，以自在故，用僧祇物、花果、饮食、送与白衣，受此花报，于此命中堕大地狱。”僧众的财产实在是严厉的对境，如果处理不当，会招致无穷后患。记得阿底峡尊者在与克什米尔班智达会晤之后，不以为然地说道：“克什米尔班智达在教理方面的确是出类拔萃，名不虚传，但在因果取舍方面却很潦草，可见尊者对因果的重视程度。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私心而随意安排僧众财产，殊不知有意无意之间会造下多少恶业。难怪学院一位学识渊博的堪布曾谨慎地说道：‘我到其他寺院只管讲经，不管财产，否则会很麻烦。’天理昭彰，因果不虚，我们还是应当慎重取舍因果。”壬午年六月二十三日，2002年八月一日。